卿蒂勒森本周出访中日韩三国，分析认为蒂勒森之行目的在于寻求应对朝鲜问题的新选项。
德国总理默克尔将访问华盛顿，默克尔说非常期待和美国新任总统川普的会晤。
国会众议员卡伦巴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对美国总统川普的移民政策发表看法。中国时间3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我们首先就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川普总统的顾问凯利安·康维说，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川普有关前总统奥巴马在大选前下令监听纽约川普大厦的电话的说法。康维星期一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我的工作不是掌握证据，所以才要有调查。川普一个多星期前在推特上声称奥巴马下令监听其竞选总部的电话。康维星期一接受采访之后在推特上说，我们很高兴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都在调查，我们之后会发表评论。白宫或美国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表明有监听的活动发生。奥巴马的发言人称川普的指控纯属捏造。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下个月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拉戈度假村中的豪宅接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马拉戈度假村的奢华程度被美国的媒体称为宛若天堂，同时具有极高的隐秘性。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北京的时候，将会与中国方面最后敲定会晤的具体安排。如果这次峰会如期举行，这将是川普新政府与中国元首习近平举行的首次会晤。从美国总统大选以来，川普一直对中国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是美国失去大量就业的主要原因。他承诺在上任之后将立即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川普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川普还指责北京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尽力。川普一直主张美中关系的定位需要调整，他甚至表示美国政府不能受一中政策的约束。川普在去年12月胜选之后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交谈，更是突破了美中建交数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不与台湾总统直接接触的一贯做法，引起世界哗然。美中关系到底会在川普上任后走向何方的问题，成为全世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不过川普就任后在处理美中关系方面与之前的态度似乎有明显的调整，原来要认定中国是货币操纵国的承诺迟迟没有兑现。三月份川普在与习近平通电话中表示美方愿意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月川普还会见了来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就双方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交换了看法。据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报道，川普这次选择会见习近平，可能也是美中双边关系趋稳的新迹象。
本周川普总统将公布新的政府预算案，预计川普将大幅的削减政府支出，幅度达到二战后最大。华盛顿对这次预算案尤其关注，很多政府部门对此表达了不满。下面我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平章，我们知道在这个周四呢，川普总统就会公布新的财政预算案。那这个预算案将会包括的一个内容就是大幅的削减政府的支出，那么就包括会削减一些政府资助的项目以及削减联邦雇员。那么这个金额的规模将会达到540亿美元，这也是你说到的这个二战之后最大的这样一个幅度。那么这540亿美元呢，将会用于贴补国防方面的支出，就比如说会增加军费，还有就是在美墨边界来修墙。那么这一次受到波及的范围是十分的广泛，其中就包括比如说像公共住房、像这个国际援助项目，还有环境保护和研究的项目。那受到波及的机构就包括像能源部，预计是这个预算会减少30%，环保署的预算将缩水25%，还有15个关键的项目将会被撤资，还有国务院和国际援助项目的这个拨款将会减少37%，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将会减少预算 17%，还有公共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将会减少14%的预算。那么这样的一个预算案呢，对华盛顿地区的影响将是非常的巨大的。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联邦政府机构都是在华盛顿或者是在周围这个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州这个大华府地区。那么现在已经有穆迪这个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他就预计呢，一旦这个预算案被施行的话，那么大华府地区的就业将会减少1.8%，人均收入将会减少3.5%，而房价也会下降1.9%。现在呢，这个预算案还是在一个讨论的阶段，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受到波及的这几家联邦的政府机构，已经是对这个预算案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那么这个预算案呢，也是之后在国会要经过国会的通过才可以实行的，并且预计这个预算案呢，在国会也会受到非常大的阻力。就我们来先说这个民主党方面，现在维吉尼亚州的这个蒂姆·凯恩他已经表示说，这个预算案将会对维吉尼亚州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不能够接受为了国防方面的支出而砍掉这么多的政府的项目。他也表示，民主党方面呢将会对这个预算案持一个非常坚决的反对的态度，而共和党方面呢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大多数这个共和党人他是支持扩大国防方面的支出的，但是呢，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这个资金可以从像这个削减社会保险和医疗这方面的项目的这个行动中来得到。而白宫方面呢，川普和他的这个顾问团队之前就已经说过，认为联邦政府的支出和这个雇员都是太多了。川普本人也曾经说过，说希望可以用一个更小的政府来做更多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川普的这个预算案如果是获得通过得以实施的话呢，预计将会使这个联邦政府它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小，而与此同时呢，私人企业和州政府在美国人生活中的这个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而之前呢，就有这个联邦在这个白宫的前两党的工作人员就表示过说，这次的预算案如果得以实施，将会改变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而与此同时呢，现在有学者也是表示了对今后的一个担忧的这样一个情绪，他们认为这一个预算案呢，砍掉了如此多的这个科研的项目啊，这个政府的项目，那么就会影响到比如说在科技啊，在医疗啊，在这个能源方面的这些发展，那么以后会不会使这个美国在国际上这些方面削弱美国的竞争力，这是他们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川普的这个预算案呢，大家也是在这个讨论能不能解决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的这个问题。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项目之外呢，川普总统还在这个考虑进行一个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这样一个投资项目，那么其中就包括这个公路、铁路还有一些机场的这些建设。那么如果这一个基础设施项目也得到通过的话，预计今年的美国政府的财政报表还是会处于一个赤字的这样一个情况。平章，
好的，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据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报道，美国飞机业的巨头波音公司在中国浙江省舟山的首家海外工厂定于3月底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18年底会交付首架飞机，目标是每年交付100架波音737飞机。据报道，波音在海外的首家工厂由波音和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合资的737的完工中心和波音独资的737交付中心两部分组成。据波音预测，中国未来20年内需要6810架新飞机，估计呢总售价是10,000亿美元。
川普原定周二在白宫与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但是由于华盛顿等美国东部城市周二可能会下大雪，会谈推迟到了周五举行。默克尔星期一表示，非常期待和美国新任总统川普举行会晤，就一系列的议题进行直接的交谈。川普总统之前曾经批评默克尔总理大批接纳难民进入德国的政策，并表示有可能会对德国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征收高达35%的关税，以降低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川普总统还批评德国和欧盟国家的防务支出过低，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贸易对两国来说都很重要。他还说，德国公司在美国境内雇佣了大约75万名美国的员工，美国国内有大约1到200万个就业机会，间接的受益于在美国投资的德国公司。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出访中日韩三国之际，美国正在探寻应对朝鲜问题的新的选项。 蒂勒森面临的挑战包括美国与中国就部署有争议的导弹防御系统而引发的紧张关系，以及韩国政局动荡造成的复杂局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在韩国因总统弹劾案政局动荡，美中两国就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关系紧张之际，蒂勒森国务卿启程前往亚洲，开始了他作为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的首次亚洲之行。蒂勒森出访前，朝鲜本月早些时候向日本西北部海岸外的水域发射了弹道导弹，平壤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威胁将是蒂勒森此次亚洲之行的重要议题。
持续的试射及扩大其武器项目令人非常担忧，已经到了我们需要考虑采取其他替代选项的时候了。这就是此次出访的目的之一。我们将与我们的亚洲盟友和伙伴共同商讨解决朝鲜问题的新途径。
然而，华盛顿或许还没有准备好与被很多国家视为无赖的朝鲜政权展开直接对话。
鉴于朝鲜近来的表现，现在还没有到我们考虑与他们直接接触的时候。我们不会以任何途径、形态或形式鼓励他们的行为。
美国当局表示将推进在韩国部署被称为萨德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中国对此举表示强烈反对。
我认为中国应该对创造了部署萨德系统需要性的朝鲜大为光火。我们要看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表象，朝鲜就是问题的核心。
在访问中国期间，蒂勒森将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以及两国高级官员接触的努力上继续努力，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同时确保北京遵循公平竞争的贸易规则。美国之音张荣香报道，由乔战播报。
美国气象部门预报警告说，从星期一的夜间开始，美国东部城市纽约至波士顿一带可能会遭遇暴风雪的袭击，积雪的厚度可能会达到30到45厘米。有关当局已经告诫民众准备应付大面积的停电、道路封锁以及机场受阻等可能性。天气预报说，这些地区的暴风雪从周一夜间开始，周三早上结束，最低的气温可能会下降到摄氏零下的两位数。
中国的年度政协会议已经结束，人大会议也即将结束。在此期间，人在海外并多次爆料中国高官贪腐情况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发出了推文说，中国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已在大会期间被中纪委带走。从网上披露的有关视频来看，的确看到傅政华在大会期间被几个大汉带走，但目前还没有证据或者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这几个簇拥着傅政华离场的彪形大汉就是中纪委的办案人员。另外，在中国的媒体上也没有任何傅政华的相关消息和新闻，百度上能够搜索到的傅政华的相关新闻也都是几年前的。今天的媒体观察，海涛要来为我们解析这个事件。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首先给我们讲讲这个傅政华，不是这个郭文贵在深夜发推爆料傅政华，到底这件事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是这样，傅政华呢，最近他在美国，在那个和平那个民进那个上面，他做了两次的爆料，一共4个小时。在这两次爆料当中呢，他主要
提郭文贵的爆料是吗？
郭文贵的爆料，他在这两次爆料当中，他主要就提到这个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先生。他说傅政华有很多的腐败，他举了很多例子。那么就在他爆料之后呢，他就多次说中纪委已经把这个傅政华拿下去了。可是这两天呢，这个中国开两会呢，傅政华现在又出现了，那怎么办呢？那么在因为昨天是政协已经完了，那么今天是就是人大也应该就是结束，在这个这个关键时候呢，傅政华先生不是就是郭文贵先生，他在美国的这个推特上，因为他是人在海外流亡，他现在在这个推特上发文很多，他和那个川普总统是一样的，大家通过推特发文。他这个推特呢发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显示呢，在这个人大两会期间呢，就是公安部这个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先生呢，被四个就是彪形大汉，比他高很多的人，就是四个工作人员穿西装打领带的，非常正式的。人员把他这个簇拥着走了，在那个出去那个通道当中呢，还有几位香港记者追着傅政华问问题啊，傅先生有什么香港是如何如何，问那些边缘问题，没有敢问敏感问题。这个傅政华先生呢，一句话也没有说话，表情非常严肃。 那么在四个大汉这个就是把他簇拥下，最后好像有个大汉还就用左手把他这个就是推了一下，意思说你快走快走，就是那么意思。这个这视频一出来，海外很多人就注意到了，说还有人就是跟说，也可能是这个傅政华先生呢，在这个两会期间被那个中纪委给双规了。
嗯，海涛，你一定是仔细的看了这段视频啊，那你觉得这个视频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
只能说明就是他这个傅政华在这个人大会场上离场了。那么，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那四个跟着傅政华的人就是中纪委的办案人员，还有人就是网民分析说，也许是傅政华他本身就是，原来是中央政法委员，然后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公安部的这个党委副书记，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在北京把那个天上就是皇家一号什么天上人间这类场所他给清理掉了，结果他名声大振，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政法委方面的一个人物，那么。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他在这个两会期间被这个中纪委给带走了，那么还有的人网友就质疑说，中国这个中纪委呢从来没有在两会期间把高官带走过，比方说上一次开那个两会，就是几年前开两会，出了薄熙来的事儿，也是最后的温家宝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薄熙来，那么当时薄熙来在那次记者会上，他还那次两会期间他还举行了记者会，还回答了我们很多记者问题，包括我们这个这个中文部记者当时驻北京的这个记者张楠的问题，就是说中国这个驻高层呢从来没有在两会期间把这个贪官就污吏就带走过，但是倒是在底下的一些，比方广东省的这些高级会议上，他有带走过那个高官万庆良啊，这个有记录，但是在中国的北京召开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会议上，从来没有过先例。
嗯，所以可以说有很多的蹊跷之处啊。
是。
那么海涛，我们也注意到郭文贵在他这个推文当中说啊，他爆料之后，中纪委对这个傅政华是开始核查，他用了核查这个词，而不是调查，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当然是有区别了。核查就是你不是提出这个问题，我去看一看，他没有正式展开调查，也许是一些非常低级的一些工作人员出面，只要中纪委立案以后，他会派非常高级的这个人员去对重要的人物来，比方说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他会非常高级的这个办案人员。郭文贵今天早上他又在美国时间，今天早上他又发了一推，他说傅政华先生是什么样的级别？开两会还能带着警卫员走首长通道吗？还可能到场而不开会，晃一圈就再离开了？他快完了！网友们的全民反腐将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支持三位书记，也就是王岐山、孟建柱和那个习近平，三位书记依法治国是我们的目标，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他就认为傅政华是在这种场合下不可能是带着警卫来走通道，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被中纪委给拿下了。但是现在来说呢，就是郭文贵先生他本身也没有什么就是可靠的证据，只能说是傅政华先生在两会之间离场，而且表情非常不自然，是一个事实。那么具体那四位跟着他的就是彪形大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员，是中纪委的办案人员还是他的贴身保镖，这个还有待于这个查询。我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我们驻北京的记者叶斌呢，他会在这个就是观察，就是中就在这个人大会闭幕之后，人大会交代有多少人参加，有多少人没有参加。在这个会议上，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能注意到就是傅政华先生没有参加，那么傅政华先生就可能就是有出问题的几率就比较大了。
我们也很期待后续的报道。
好的，
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
川普总统和国会星期一面临着因共和党人要努力废除并替换奥巴马医保而产生的政治斗争的一个关键时刻。北约秘书长星期一告诉欧洲盟友，如果他们期待保持重要的外国联盟，他们就要像美国总统川普所要求的那样增加军费开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星期开启上任后的第一次亚洲之行，此行能否实现各方满意的目标？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政府周四宣布新财年预算方案，预期会对住房、外援、环保和公共广播预算进行大幅度裁减。德国总理默克尔将访问华盛顿，默克尔说非常期待和美国新任总统川普的会晤。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出访中日韩三国，分析认为蒂勒森之行目的在于寻求应对朝鲜问题的新选项。
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国会目前面临着因为共和党人要努力废除并且替换前总统奥巴马倡导的健保改革法案而产生的这样的一场政治争斗的一个关键的时刻。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请安华介绍。安华。
好的，林森，我们来看呢，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些无党派的预算分析师和经济学家预计呢将发表一份评估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就会评估，如果川普和他在共和党的国会的这共和党同僚呢成功推翻这部2010年制定的法律，将会有多少美国人失去健保？2010年的奥巴马健保法使得2000万之前呢没有健康保险的人拥有了健康保险。独立分析人士通常在美国的立法进程中是发挥着关键作用，为议员提供有关新法律在未来的这个10年内的这可能的花费或者是产生怎样的效果。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承诺他的健保计划将为每个人提供健保，并为不是通过雇主获得健保，而是个人以及小团体为自己购买健保的人呢提供更加便宜的这个健保。那么通过雇主获得健保是美国人拥有健康保险最常见的方式。但是呢，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承认，按照他推动并且得到川普支持的这个健保计划呢，获得医保的人呢将会减少。分析了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和川普总统大力推动的这项健保计划的外界分析人士表示，该计划将使得没有健保的人数增加多达1500万。但是呢，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评估是官方数字，而且被很多议员呢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好，林森，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交还给你。
好，非常感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于4月出访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知情人士透露，彭斯预计将在东京出席美日经济对话。此外，印尼的安全部长表示，彭斯此次亚洲之行将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会面，就反恐以及其他的安全问题展开讨论。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近期正在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煽动的一系列的小规模的激进分子袭击。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星期一告诉欧洲盟友说，如果他们期待保持重要的外国联盟，他们就要像美国总统川普所要求的那样增加军费开支。这位北约组织的最高官员说，这对于保持跨大西洋纽带的持续强大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北约联盟就是建立在这种纽带之上的。 拥有28个成员国的北约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联盟。
韩国与美国星期一，也就是3月13号，开始了为期2周的年度联合军演，叫做关键决断。据报道，参加此次演习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和 F-35B 隐形战机以及美军的装备陆续的抵韩。与此同时，代号为耀鹰的美韩联合军演已经于3月1号开始启动。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同时参加了关键决断和耀鹰这2项军演，并将假设剿除朝鲜战争指挥部的情况实施训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中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有关方面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并且重申中国反对韩国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路透社援引3个消息来源报道说，日本计划5月初派遣它最大的战舰到南中国海进行持续3个月的巡航，这将是自二战以来日本在该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力量展示。2年前开始服役的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此行将停靠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斯里兰卡，之后将于7月加入印度和美国海军进行的联合军演，最后于8月返回日本。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星期将开启上任后的第一次亚洲之行，除了访问东京和首尔之外，蒂勒森还将访问北京，预期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舆论与分析认为，蒂勒森的首次亚洲之行充满挑战。朝鲜近期的挑衅动作，韩国部署美国的萨德防御系统，这些最新的发展都与北京和华盛顿的双边关系息息相关。另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蒂勒森此次北京之行会给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重大的影响。北京期待着蒂勒森的到访能够最后促成习近平近期访美与川普总统会晤的日程。蒂勒森此次亚洲之行能否实现各方满意的目标？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敏欣你好。
林森你好。
你今天不咳嗽了？
今天稍微好一点点。
你怎么看这个蒂勒森国务卿访问亚洲的这个时机，选择这个时候？
这个时机肯定是跟那个北韩的导弹跟核武器计划有关。因为那个就是最近几个星期来，朝鲜半岛的局势进一步紧张，那么蒂勒森呢，他必须去该地区的3个最重要的国家，就是中国、南韩和日本，和他们的领导交换意见。并不是说他这一次去能够解决问题，但最主要是交换一下各方对这一个危机的看法，然后呢再探讨有什么样的其他途径来解决。
在你看来，他这次到亚洲3国访问的，他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每3个国家都不一样，因为就是说，所以说很难讲他有只有一个目标，可以说他有3个目标。他到日本呢，就是进一步巩固，就是由安倍访美之后形成的日美比较就是友善、比较合作的关系。在南韩呢，他要和就因为南韩现在处于政局动荡，他要和南韩的政要来交换一下，就是到底新政府上来是否对北韩的政策有所变化。在中国呢，可能他碰到的挑战是最大，因为在中国他面临的并不仅仅是北韩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美中关系的全面走向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在3个不同的那个首都，它都有不同的任务。
敏欣，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在这3个东亚国家，它的主要的目标呢是不一样的。你刚才特别提到，就是可能在北京呢，可能面临的这样的挑战可能会大一些。那么就是说，它这3个国家的访问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分别是情况是怎么样的？这有没有可能能够实现？如果来分析的话，有什么样的指标我们可以来分析或者来判断？
就是那个先从最难的讲，就是中国。其实今天已经那个 中国和美国的官员都已经透露，就是川普和习近平将在四月到佛罗里达川普的私人庄园叫 Mar-a-Lago 进行峰会，举行峰会。那么这就是说明呢，中美关系近期走向可能还是比较正面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中美关系它许多那种潜在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了。由于今天这个消息透露呢，就是那个提勒森在北京之行可能会比较成功，至少从表面上来讲，他肯定会见到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而且呢，对他的接待会比较高的规格。再有呢，就是官方的报道都会比较正面。日本呢就最容易了，因为日本根本就没有什么，就是美国跟日本之间没有任何分歧。比较就是说难以判断的呢，还是南海。因为南海他根本就不知道下一届总统是谁，所以呢，就是说南韩的那个不确定性是最高。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都有消息透露出来，就是似乎习近平访问美国要和川普总统见面的这个时间和地点都已经都已经定了。那么至少目前掌握的消息透露出来是这样，当然都不是正式的这样的公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透露出这样的一个信息，是这样是偶然的吗？还是事先的某种安排？
没有任何偶然的。我想呢，就是因为要透露必须要得到双方的同意，不能一方透露。那么我想美国要透露呢，它最主要是为提勒森去北京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气氛。那么中国呢，中国官方呢也想，因为现在正好开两会，那么两会当中对就是中美关系走向是很关注的。那么在这个时机放出这么一个信息来呢，说明就是中国的外交是有所进步的，就是有所取得就在改善中美关系这个任务上呢，中国是有初有成效。
既然这个美中双方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这次蒂勒森对北京的这次访问也是他第一次担任国务卿到北京的这样的一个访问，你觉得北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他，来接待他？
北京很清楚，因为在川普的外交班子里面有两组人，一组是所谓鹰派，一组是温和派。蒂勒森呢算温和派，所以呢，他肯定是就是北京认为是潜在的盟友，所以在这次对待提勒森访问呢，北京肯定是会花很大的心血，投入很多的精力来保证这次访问会成功。至少表面上，因为我很难想象就是提勒森去北京能够达成实质上的协议，因为这些重大问题必须要等到习近平和川普在四月份到佛罗里达见面时候才能够敲定。
一般认为蒂勒森没有任何外交经验，那么他这一次这个东亚之行，特别是到韩国，实际上他到了中国可能也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要解决目前的这个朝鲜核项目问题和半岛的这个危机的问题。这样一个没有太多外交经验的国务卿，能最终能不能真正比较好的来解决好这个问题？
提勒森这个人呢，对不起，根据那个媒体的报道呢，他是一个就是说既有优点又有在外交方面又有缺点的一个人。优点呢，他有很强的很宽阔的国际视野，因为他是 ExxonMobil 的 CEO， 他干了好几年，他去过许多国家，所以呢他和各国的政要打交道是有经验的。他的缺点，他的弱点呢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他对许多政策的实质内容背景复杂性了解是不够的，另外一个呢，他的班底很小，因为他连副手都没有，讲到东亚的话，他连东亚的助理国务卿都没有，所以呢，他是缺乏得力的班子来帮他就是出谋划策，使他的这次访问呢会更加有效。
他在北京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可能就是要商讨习近平到美国的访问和川普的这个会面。那么对于朝鲜半岛的危机，你觉得他能不能够就说这次和到北京的时候能够和北京达成某一种协议，或者甚至是一种默契，来解决好这个，来解决好北朝鲜这个问题，朝鲜半岛这个问题？
我认为他能够做的就是要得到中国官方一个比较正面的信息，就是表明中国这次对北朝鲜的政策是真正的改变，而并不是表面上改变。但是中国呢，他肯定会把中国对北朝鲜的政策和中美关系连在一起。他会就是习近平杨洁篪，他会跟提勒森说就是说我们在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还是要取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果说川普的行政当局对华进行贸易战，在其他安全问题上采取咄咄逼人的那种态度，那么中国不可能在北韩问题上和美国真正的携手合作。
在这个萨德部署萨德这个问题上，你觉得北京有没有任何比如说让步或者妥协的可能？
暂时看不出，因为北京现在他知道就是要让美国在萨德上让步比较困难。当然北京会把这个议题放在桌面上，但是北京近期的希望是放在南韩。如果说南韩的反对党，就南韩的民主党上台，那么民主党会可能要求美国暂缓萨德的部署，使这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推到将来去，而不使这个问题成为中美争夺的一个焦点。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一个问题，我是想让你谈谈，假如这一次蒂勒森访问北京不成功，没有达到美国所预期的那样的目标，那么后果会是什么？
后果呢，就是说习近平在四月份和川普的峰会肯定会不成功，因为他这次去就是一定要就峰会讨论哪些议题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就是说如果他连这个议题上都没能和中国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峰会就会不成功，这是一个罪。如果那个峰会不成功，那么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向就会很悲观。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连这个峰会都不可能实现？
我想既然宣布了就很难就是取消。那么北京和华盛顿都会尽最大努力使这个峰会呢至少能够开起来。
因为以前也实际上出现过类似两边进行争执，是关于一个什么样的访问，是不是国事访问，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会争论来争论去，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对，他就是说，但这次肯定是一个工作访问，而并不是国事访问。
好的。
最主要就是说，他们如果说，这次蒂勒森访问不成功，他可能会推迟峰会的进行。
好的，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儿了。好，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带来对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卡伦·巴斯的专访，听听他对于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有怎样的看法。
美国国会民主党的众议员卡伦·巴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加州第37选区，涵盖洛杉矶的部分地区。他是于2010年进入众议院，目前呢是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在进入国会前呢，巴斯曾经是加州的州众议院的议长。他最近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了他对美国总统川普移民政策的看法。
巴斯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这是我的荣幸。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至今已经一个多月，您如何评估他的表现？
国人等着看他是否真的了解他的职责是什么。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他究竟是否了解。他似乎对担任总统角色不太自在。我相信他并未预料会赢得选举，所以他现在还是按照大型企业 CEO 的方法办事，并不是很了解美国政府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系统，以及三权之间的互相监督与平衡。
川普总统刚推出一个新修改后的旅行禁令，暂时停止对六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民发放签证，其中包括三个非洲国家。川普总统说这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土安全。您对这个旅行禁令有什么看法？
What is your view on this travel ban?
First of all, I refer to it as a Muslim ban.And I do not believe that it was necessary.
首先，我把它称作是穆斯林禁令，我不认为它是有必要的。我相信在川普政府里的国防部官员和情报官员也同意，没有理由发布这样的禁令。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政治动机的行动。我相信这是为了满足川普的选民，那些支持他的人。川普曾说要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但他发现无法这么做，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这同时会让许多法国人、比利时人、英国人无法进入美国，所以他就通过这样的禁令满足他的选民。所以我认为这个禁令很不适当，向世界传达很糟糕的信息。我也认为这为伊斯兰国提供招募成员的大好机会。他们会说，你看，美国国内正向伊斯兰发动战争，所以这个禁令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任何道理，只会对我们国家造成伤害。
您的选区涵盖洛杉矶许多社区，您的选民背景十分多元化。这个政策或者其他川普总统的政策，目前为止对您的选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Well, I will tell you that it's made people in Los Angeles extremely angry and extremely fearful. And so we do have many mosques in the area. The Muslim community is very diverse, representing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including a lot of.
这让洛杉矶选民非常愤怒，非常恐惧。我们选区里有很多清真寺，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穆斯林，十分多元，其中包括很多在美国出生的穆斯林。但除了穆斯林禁令外，川普发布的移民法规也在我的选区引起恐慌。昨晚我们举行市民大会，有数百人参加，很多人只能站着，人们十分恐惧。我们听到有很多惊人的故事。有个无证移民父亲开车把女儿送到学校，他把车开走后不久，移民海关警察就在路上把他拦下后逮捕。这在洛杉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些学区必须增加辅导人员，第一要说服学生到学校上学，因为这些孩子会担心万一离开，放学回家后就可能见不到父母了。另外他们还要帮助社区人民面对心理的创伤，因此他们需要增加辅导人员。你可以想象那样的情况吗？完全没有理由需要推出这样的政策，我认为这是十分恶毒的。这个政策有两个部分，川普说只有罪犯会被逮捕和驱逐，但如果你仔细阅读政策内容，你会发现里面规定相当模糊，只要你无证来到美国，基本上就是犯了罪，正因如此，所有无证移民都可能被驱逐。另一部分是，他们现在说，如果你是父母，你付钱请人把孩子非法带入美国，我们可能以人口走私的罪名把你逮捕， 另外，如果你带孩子一起非法来到美国，当我们逮捕并拘留你时，我们可能把你对自己小孩的监护权拿走。这种政策过去只有在专制国家会看到，不会在美国。所以我和我的选民计划尽全力抗拒这样的政策。
And also, if you're a parent that comes with your children, when we arrest and detain you, we might take custody of your children away from you. These are the kind of policies that you think of in totalitarian countries,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 know that I plan to, as well as my constituents, fight as hard as possible against these policies.
You are the ranking member in 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Africa and Global Human Rights.
您是众议院外交事委员会非洲小组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人。您希望川普总统在处理美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中能够采取什么行动？
I do think that we should make some.
我认为我们必须改变对外援助的办法。我认为应该把对外援助重点放在国家基础设施发展上，而不是单方援助。我希望能看到我们把资源放在新建道路、电力设施以及农业生产力。另外一个我希望看到的是鼓励美国企业到非洲大陆投资。我们在这方面很落后，很多美国人批评中国在非洲扮演的角色，但我不会。我认为与其批评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增加我们在非洲的投资呢？非洲人民需要这样的支持，他们能从哪里得到，他们就会往哪个方向走。所以与其批评中国，我们不如增加投资。
Rather than criticizing the Chinese, we need to step up.
川普总统最近提出联邦政府预算草案，计划削减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大幅增加国防部经费。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您对这样的计划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是，如果川普真的了解总统这个职务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他会了解如果有效利用外交手段，就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在国防上。我认为增加国防而削减国务院外交预算是很有问题的。长久来说，如果照这样的方法下去，我们可能真的要不断增加国防预算，因为我们减少了用在外交上的经费。我宁愿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而不是战争。
For diplomacy, I prefer diplomacy rather than war.
Lastly, is there any message?
您有什么话想对美国之音全球受众说呢
？The Voice of America audience.
我在许多场合和美国之音在全球的听众交流。我认为美国之音至关重要。我希望它不是削减预算的目标。我希望世界人民继续对美国有信心。我们现在正经历一个困难的阶段，但我知道我们能度过这个时期。
I know that we will get through it.
Thank you so much, Congresswoman Bass.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将启程前往日本、韩国和中国，展开他就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星期一下午，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在外国记者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蒂勒森这次访问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外媒记者关心的问题。我们现在跟在外国记者中心参加这次发布会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来进行连线。丽亚，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董云尚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点谈及了哪些话题。
这个你好，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助理国务卿。是，这个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 Susan Thornton 刚刚在这个外国记者中心，就蒂勒森的亚洲之行进行了一个吹风会。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蒂勒森这次是第一次访问亚洲，而且他是在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升级，而且是局势非常微妙的这么一个情况下访问这个亚洲的。那么这个董云尚谈到了，就是蒂勒森这次的亚洲之行的这个一个主要目的呢，除了就是进一步加强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这个同盟关系之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协调美日韩对于朝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谈到这个朝鲜问题，我知道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蒂勒森在这次访问中国期间呢，也将会与中方重点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希望寻求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给予美国更多的一个合作。这个就是他对他的。当然有注意到一点呢，就是那个董云尚今天在谈到这个对华关系的时候， 的一个定位，我觉得他的说法非常的有意思。他就是说，当然美国是要寻求与中国建立一个非常有建设的关系，那么同时他还提到，就是说这个关系呢是以这个以结果为导向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要有利于美国人民，而且忠实于美国的这个同盟关系，同时还要就是中国还必须遵守这个国际的规则与规范。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说法呢，还有同时在贸易关系上呢，就是希望这个要有打造一个公平的一个竞技的场所。所以综合起来看，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对华关系，从云上今天这个讲话里面可以谈到，就是说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提法，主持人。
莉亚，对于蒂勒森的这次访问啊，外媒最关心的问题有哪些？另外，现在有媒体报道说，川普很可能会今年四月在他的马拉戈庄园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那么对此，你有没有机会向董云上来求证呢？
是的。是这样的，那么外媒关心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当然就是朝鲜问题。那么在开始就接受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呢，这个韩国记者就首先问董云裳，就是说在蒂勒森这次访问亚洲期间会不会宣布对朝鲜进行一个新的这个制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近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四枚这个弹道导弹哈，这个同时呢美韩也在这个朝鲜半岛进行一个年度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韩国内政方面呢也是比较的混乱，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朴槿惠最近也被弹劾下台，那么新的选举将在60天之内要举行。那么有分析就认为说，新的这个韩国的总统呢，很可能在萨德部署的这个问题上采取与现任政府不同的一个立场。所以呢，这个所以日本和韩国的媒体非常关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美日韩究竟会协调出一个什么样的对朝鲜政策，是不是会宣布新的这个制裁措施。那么董云裳对此给出了一个非常这个否定答复，就是在这个此行期间不会有任何这方面新的宣布，但是呢希望就是寻求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加大对朝鲜的一个压力哈，遵守就完全的全面的遵守联合国目前现有的对朝鲜的所实施的制裁。这是外媒关心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川习会，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有媒体已经爆料出来哈，就是说这个很可能在4月6号、7号在马拉戈的庄园，川普总统会跟习近平举行一个会晤。那么有媒体的有中国的记者呢，其实也有今天有机会问到董云裳，他对此就表示说他确定就是说蒂勒森在这次访问之期间呢，无疑是会与中方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是会他这个访问呢也会为这个川习会那个做一个铺垫哈，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有具体的这个细节可以公布。那么今天这个上午呢，其实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也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有关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一个还有待确定的日期举行会晤的筹划还在进行之中，我们目前还不能证实，我们将会有更多的细节。这种会晤的目的是帮助缓解朝鲜问题以及最近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出现的紧张。美国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间的任何会晤将必定会涵盖双方关心的广泛议题。
董云裳今天在这个会上的同时还强调了，就是说美中双方呢，就是尤其是这个蒂勒森这次的访问哈，那么是希望能够迅速的采取一个动作呢，能跟就是在使美中双方的高层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他也提到了就是最近这个美中双方高层的一些互动哈，那么希望就是蒂勒森此次访问呢能够就是进一步建立各个方面的一个那个这个沟通的渠道。比如有记者就问到，就是说之前我们知道美中之间有很多这个高层对话的机制，包括就是战略与经济对话呀，什么中美经贸联委会啊这一系列的这种沟通的渠道，那么新政府对于这些这个高层的对话的机制方面有什么看法？那么董云裳认为就是说现在还没来得及顾得上去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目前还没有就是说就此形成一个具体的一个政策，但是就是双方已经就这些这个建立高层对话的机制展开了讨论，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主持人，
好的，谢谢莉亚在外国记者中心所做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1月份签发了第一个限制7个穆斯林占多数 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的禁令之后呢，全国各地立即爆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而上个星期，川普总统又签署了经过修改的旅行限令。美国之音记者雅琪布发来报道说，芝加哥郊区的一个穆斯林和一个犹太人家庭聚在一起，要给他们的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最近的一个早上，犹太教的拉比乔丹·本达特·阿佩尔去芝加哥郊区少姆堡看望他的穆斯林新朋友法迪赫·伊尔蒂里姆。他们头一次相见是今年一月在芝加哥奥哈尔机场，当时他们都在那里参加反对川普总统签署的旅行限令的抗议活动。法迪赫当时带着他7岁的女儿玛丽伊姆，而拉比乔丹9岁的女儿头上戴着亚莫克帽，骑在乔丹的肩膀上。一个摄影师拍下了这个场景。
这就是我所代表的东西，我很高兴我来了。这个画面在网上传开了，原因是它所包含的信息。
他们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一两个星期后，拉比乔丹邀请法迪赫及其家人来参加安息日晚宴，这个事情就成了热门新闻。拉比乔丹说，他们参加抗议活动的原因是觉得他需要展示出他与穆斯林社区之间的团结。
我去参加抗议活动并不是为了抗议川普总统，或真的是为了去反对任何一个人。我去的真实原因是要为那些受到旅行限令负面影响的人们鸣不平。
所以当这位犹太神职人员拜访他的土耳其朋友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相互进一步了解彼此的文化和宗教的过程就展开了。品着土耳其茶，吃着犹太丸子、无酱面包，用着山羊奶酪，这两个男子在彼此的陪伴下心情很是舒畅。
见到法蒂赫最好的一点是，我觉得我并不只是见到了某个人，并与他进行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这本身非常好。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交了一位朋友，这当然是我今天到这里来的感受。感到很受欢迎，感受到他们一家的殷切招待，我觉得在这儿很放松。
两个家庭之间发展友谊的故事得到了全国的关注，特别是在旅行限令引起争议的时候。另外，川普总统还下令采取措施遣返无证移民，美国最近反犹太事件也明显增加。法迪赫也觉得他们不同宗教中也有相似的东西，这实际上有助于消除仇恨和偏执。
伊斯兰、犹太教和基督教，他们都有亚伯拉罕的传统，所以所有这些宗教都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我认为通过教育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创业精神，我们是能够消除世界上的偏执、仇恨和歧视的。
这两位父亲都觉得，为了他们和他们孩子之间结成纽带，在美国创造出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之音雅琪布，芝加哥少姆堡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来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预计周六抵达北京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下个月将在佛罗里达庄园接待来访的习近平，展开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习近平可能给川普带来什么样的大礼？而在大礼的背后，川普政府该如何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多年来进行的反美宣传是否可能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隐忧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专家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